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李方是明穆宗时期的内官兼太监。皇帝刚即位时，李方因为能持守正道而受到信任。当初明世宗时，将议徐杲因营建工程越级升官到工部尚书，负责修建卢沟桥，侵吞盗窃的钱财数以万计。他的下属冒领太仆少卿、院马卿以下官职的有上百人。隆庆元年二月，李方弹劾了他。当时徐杲已经被削官，于是被关进监狱发配充军，全部裁撤了他所冒领的冗员。又上奏革除了上林院监增设的造吏，削减了光禄寺每年增加的米盐和工部的物料，因此被同僚们深深嫉恨。而当时司礼监的太监滕翔、孟冲、陈弘正受到宠爱，争相进献奇技淫巧来取悦皇帝，制作鳌山灯引导皇帝彻夜饮酒。李方恳切劝谏，皇帝不高兴，滕翔等人又竟谗言陷害他，皇帝于是发怒，勒令李方停职闲住。隆庆二年十一月，又杖打李方80下，交给刑部关押待决。尚书毛凯等人说，李方的罪状不清楚，臣等不知他犯了什么罪。皇帝说，李方侍奉我无礼，把他关起来。李方被关押后，滕翔等人更加横行。前任司礼太监黄景已被急去阴职，滕翔又擅自恢复了他的阴职。工部尚书雷礼弹劾滕翔，传令制造采办器物以及修补弹庙乐器，多次自行加征费用，浪费巨万。工厂存留的大木任意截断，陈雷礼力不能争，请求早日罢免。皇帝不治罪滕翔，反而让雷礼退休。孟冲传旨将海户王印下到镇抚司，判了充军，法司不能参与。收取肃藩辅国将军禁谷的贿赂，越制让他得以四封肃王。陈弘尤其贪婪放肆，内阁大臣也有通过他禁用的。三人消耗国家钱财无数。皇帝祭祀太庙时，三人都带着敬贤冠，穿着祭服跟随，爵赏辞谢与六卿同等。朝廷大臣中弹劾他们的人，太常少卿周审仪被外捕离去，给事中石兴、李乙、陈无德、御史詹仰弼、上宝城郑履纯都被廷杖削去官职。三人各自硬币锦衣卫官达到20人，而只有李方长期被关在狱中。隆庆四年四月，刑科都给事中书画等人因为热审欺凌禁，请求宽恕李方，他才得以释放，发配到南京做禁军。冯宝，深州人，嘉靖年间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当时司礼监掌印空缺，冯宝按次序应当得到这个职位，恰好不被穆宗喜欢。大学士高拱推荐御用兼陈弘代替，冯宝因此痛恨高拱。等到陈弘被罢免，高拱又推荐孟冲。孟冲原本掌管上善监，按例不应当掌管司礼监。冯宝更加痛恨高拱，于是与张居正深相结纳，谋划除掉他。恰逢张居正也想除掉高拱独揽大权，两人交情更加牢固。穆宗得病，冯宝秘密嘱咐张居正预先起草遗诏，被高拱看见，当面斥责张居正说，我主持国政，为什么独自与宦官一起准备遗诏？张居正面红耳赤的谢罪。高拱更加厌恶冯宝，想驱逐他。穆宗刚去世，冯宝就对后妃说，斥退孟冲而夺取了他的位置，又假传遗诏，命令自己与阁臣一同接受顾命。等到皇帝登基，冯宝升立在宝座旁边不下，满朝大惊。冯宝既掌管司礼监，又提督东厂，监管内外，势力更加嚣张。高拱暗示六科给事中成文，13道御史刘良弼等人纷纷上奏章揭发他的奸恶，而给事中洛尊、陆树德又专门上书论述，高拱的意思是将奏书发下后就拟旨驱逐冯宝。但冯宝藏匿了这些奏书，急忙与张居正定计，于是驱逐了高拱。当初穆宗去世，高拱在内阁中大哭说，10岁的太子如何治理天下。冯宝向后妃进谗言说，高拱斥责太子为10岁孩子，如何做君主。后妃大惊，太子听说后也变了脸色。等到高拱被驱逐，冯宝的怨恨还没有消除。万历元年正月，有个叫王大臣的人伪装成内侍的衣服进入乾清宫，被抓获后交给东厂。冯宝想借此机会族灭高拱，与张居正谋划， 让家人心如给王大臣饮食，把刀藏在他的袖子里，让他说高拱心怀怨恨，派他刺杀皇帝。王大臣答应了。过了一天，锦衣卫都督朱熹孝等人会审，王大臣大喊道：答应给我富贵，却拷打我，况且我哪里认识高阁老？朱熹孝害怕，不敢再审而停止。恰逢朝廷大臣杨伯、阁首李等为高拱担保，张居正也被舆论所迫，稍微劝说了冯保，冯保的怒意稍微缓解，于是用生漆酒把王大臣弄哑，移送法司处斩，高拱得以幸免。从此满朝都厌恶冯保，而不孝之徒多通过他得以禁用。慈圣太后对待皇帝很严厉，冯保倚仗太后的势力多次挟持皇帝，皇帝非常怕他。皇帝有时与小太监玩耍，看见冯保进来就正襟危坐说：大办来了。皇帝所宠爱的孙海客用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多次引诱皇帝夜里到别的宫殿游玩，穿着小衣窄袖，骑马持刀，又多次进献奇巧之物，皇帝非常宠幸他们。冯保告诉太后，召来皇帝严厉斥责，皇帝长跪受教，非常惶恐。冯保嘱咐张居正起草皇帝罪己的手诏，命令颁布给阁臣看。词句过于贬损，皇帝当时已18岁，看了内心惭愧，但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发。张居正于是上书恳切劝谏，又依据冯保的意思弹劾罢免了司礼监秉笔孙德秀、温泰以及掌管兵帐局的周海，而命令所有内侍都自行陈述。从此冯保所不喜欢的人几乎都被斥退。当时是万历8年11月，冯保擅长弹琴和书法，皇帝多次赐给他牙章，上面刻着光明正大，耳为岩眉，汝作舟楫，雨水相逢，风云际会，对待他非常优厚。后来冯保更加骄横放肆，即使皇帝有所赏罚，如果不是出自冯保之口，没有人敢执行。皇帝渐渐不能忍受，但冯保在内倚仗太后，在外倚仗张居正，皇帝不能除掉他。然而冯保也时常顾全大体，内阁长出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张居正进献给皇帝。冯保派人对张居正说：主上年纪尚幼，不应当用奇异之物引发完好之心，又能约束自己的子弟不敢作恶，京城的人也因此称赞他。张居正固然有才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委任独揽国柄，是由于冯保在左右辅助。但冯保生性贪婪，他的私人锦衣卫指挥徐觉、内官张大寿为冯保、张居正传递言语，并且多次用计使两人互相猜疑，不久又和好，两人都落入徐觉的圈套，事情都与他筹划，于是仗势招权纳贿，大臣也多与他交往。徐觉夜里到进门，守卫的人不敢盘问他的骄横如此。张居正的夺情以及仗打吴中行等人，冯保出了力。不久张居正去世，他的党羽更加勾结冯保以巩固自己。张居正用遗书推荐他的作主潘盛入阁，冯保立即派官召他来。御史雷士珍、王国、给事中王继光相继说潘盛不可用，潘盛在中途上书辞官。内阁张思维揣测申时行不肯居于潘盛之下，你只批准了辞呈，皇帝立即批复同意。冯保当时病愈，骂道：我小病就马上没有我了吗？皇太子出生，冯保想封伯爵，张思维以没有先例为由为难他，你硬币递职一人为都督签事。冯保怒道：你靠谁得到今天，却辜负我？御史郭维贤请求召回任用吴中行等人，冯保则被他结党袒护，把他贬谪。吏部尚书王国光被罢免，冯保就任用他的同乡梁孟龙代替。徐觉、张大寿等人依然窃弄权柄，但此时太后已久归政，冯保失去了倚靠，皇帝又激怒于冯保。东宫就太监张京、张成趁机陈述他的过恶，请求让他闲住。皇帝还怕他，说如果大办上殿来，朕怎么办？张京说既然有旨意，他怎么敢再入宫，于是听从了。恰逢御史李直、江东之的弹章呈上，于是贬冯保为凤羽，安置在南京，过了很久才死。他的弟弟冯佑、侄子冯邦宁都官至都督，被削职下狱，死在狱中。张大寿及其党羽周海、何忠等八人被贬为小伙者，在孝陵思乡。徐觉与张大寿的儿子 燕帐之地永远充军，抄没了全部家产。冯宝有金银100多万两，珠宝奇异之物价值相当。冯宝被发配南京时，太后问原因，皇帝说老奴被张居正所迷惑，没有其他过错，不久将召还。当时陆王将要结婚，所需的珠宝没有备齐，太后趁机说起此事。皇帝说近年来无耻的臣僚把财物都卖给了张冯两家，价钱骤然昂贵。太后说已经抄家了，必定可以得到。皇帝说奴才狡猾，先偷窃而逃，不能全部得到。而当时锦衣卫都督刘守友与僚属张昭、庞清、冯兴等人都因为抄没罪人家产，多有隐匿获罪。张京新城人是太监张宏的名下，内属刚入宫时必定投靠一个大当作为主人，称为名下。冯宝当权时，张京嫉妒他的得宠，为皇帝谋划害冯宝。张宏对张京说冯公是前辈，而且有骨力，不应除掉他。张京不听。等到晋谗言驱逐了冯宝，张宏于是代替冯宝掌管司礼监，而张京掌管东厂。张宏没有过恶，以贤能著称，万历十二年去世。张成代替掌管司礼监。万历十八年，张京被罢免东厂，张成监掌东厂。万历二十四年春，因为张成与武清侯联姻，擅自作威作福，被降为凤羽，在孝陵思乡，抄没家产，地职都被削职治罪。张京性情刚烈果断，皇帝倚重信任他。他在东厂监掌内府共用库印，颇为当时宰相所忌惮。而他当权的私房行上制，招权纳贿。万历十六年冬，御史何初光弹劾张京及其党羽鸿胪续班行上制与锦衣卫都督刘守友互相勾结为奸，专擅威服，罪当处死者有八项。皇帝命令张京册立贡事，而削去行上制、留守有的官职，其余党羽交由法司审问。几事中，陈尚相、吴文子、杨文焕、御史方万策、崔景荣又相继上书议论，皇帝批复知道了。法司上奏张京等人的赃罪，行上制被判死罪，张京被严厉斥责。几事中，张英登再次上书论奏，御史马向前一并弹劾大学士申时行阿谀纵容，皇帝都不听从，命令将马向前下诏狱。因为申时行及同官许国、王希爵等人深究，马向前的奏书才被留在宫中。给事中李仪甚至说皇帝接受了张京的金宝，所以宽恕张京的罪。皇帝大怒，说李仪等人为张居正、冯宝报复，杖打60，削去官职，张京也在家闲住。不久，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率领南京九卿请求治罪张京而宽恕禁言者，皇帝也不听。不久又召回张京。几事中，陈与娇、御史贾希仪、南京吏部尚书陆光祖、给事中徐长吉、御史王以通等人禁言更加激烈，都不批复。最后大礼评是落于人境上酒色财气四真，指出张京因贿赂得以重新禁用。皇帝非常愤怒，召见申时行等人在玉德宫，命令治落于人的罪。而召见张京，让申时行等人传谕责备训诫他，张京的宠幸于是衰落。行上至后来减死充军。陈曾是神宗时期的矿税太监。万历十二年，房山县百姓石井奏请开矿，下发给巡抚巡案查勘，没有实行。万历十六年，中使祭祀五台山回来报告说紫金关外广昌灵丘有矿沙，可以炼银。皇帝听了很高兴，因大学士申时行等人的劝谏而停止。万历十八年，益州百姓周延、张世才又说富平、房山各产矿沙，请求派遣官员开矿。申时行等人仍然坚持不可。到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耗费国库银两200多万。当年冬天，朝鲜用兵，伟大不掉历时八年，耗费国库银两700多万。万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耗费国库银200-300万。三大征接连不断，国家财政大为匮乏。而万历二十四年，乾清、昆宁两宫发生火灾。万历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发生火灾。营建缺乏资金，财政官员束手无策，矿税由此大兴。 派遣官员从万历24年开始，此后禁言开矿的人争相奔赴宫阙，皇帝就命令中官与他们一同前往，天下到处都有。真定、保定、冀州、永平是王亮、昌黎、迁安是田径、昌平、横岭、涞水、珠宝窝山是王忠，真定又增加王虎，并开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是曹金，后来由刘忠代替，陕西是赵钦，山西是张忠，河南是鲁坤，广东是李凤、李靖，云南是杨荣，辽东是高怀，江西是潘向，福建是高采，湖广是陈凤，而陈曾奉命开采山东。大都市都有税监，两淮有盐监，广东有诸监，有的专派，有的监管。大小太监纵横骚扰，悉随引血，以供进奉。大抵进入国库的不到十分之一，而天下萧条，生灵涂炭。其中最横暴的是陈曾以及陈凤、高怀。万历24年，陈曾刚到山东，就弹劾福山知县韦国贤，皇帝因此下令逮捕审问并撤职。益都知县吴宗尧对抗陈曾，被诬陷，差点死在诏狱。巡抚尹英元上奏陈曾20大罪，也被罚扣俸禄。不久，皇帝又命陈曾兼任征收山东佃税，与临清税监马唐发生争执。皇帝为他们和解，让马唐在临清征税，陈曾在东昌征税。陈曾更加肆无忌惮，他的同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同志等人从江南到浙江，大肆作奸犯科。他们声称奉密旨收集金银宝物，招募人告密，诬告大商巨富藏有违禁物品，导致上百家被抄家灭门，杀人无人敢过问。御史刘约吾将情况完整上报，盐务少监卢宝也上奏程守训等人阻挠盐税，皇帝都不理会。过了很久，凤阳巡抚李三才弹劾程守训贪赃枉法，陈曾害怕，于是搜出程守训的违禁珍宝和赃银40多万两，上报朝廷。皇帝命将其押送京城审问，最终判处死刑。而陈曾在山东作恶10年，到万历33年才死去。陈凤是御马监奉御。万历27年2月，奉命征收荆州佃税，同时监管新国州矿洞丹砂开采和钱厂铸钱事务。陈凤监管多项使职，肆意作威作福，每次巡查鞭打官吏，抢劫行旅，商民对他恨之入骨。趁陈凤从武昌抵达荆州时，聚集数千人在路上喧闹，争相扔瓦石砸他。陈凤逃脱，于是诬告襄阳知府李商庚、黄州知府赵文伟、荆州推官华玉、荆门知州高泽逊、黄州经吏车任仲等人煽动叛乱。皇帝为此逮捕了华玉、车任仲，并贬谪李商庚等人官职。新国州监人戚有光告发居民徐鼎等人挖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子杨氏的墓，得到黄金巨万。藤乡卫百户裘世亨上奏此事，皇帝命陈凤搜刮后送入内库。陈凤趁机严刑拷打，追索赔偿，并挖掘境内所有坟墓。巡按御史王立贤说，所掘之墓是元朝吕文德妻子的墓，不是李林甫妻子的。奸人告发的话很多不属实，请求停止追究，并停开其他地方的矿，皇帝没有回复。万历28年12月，武昌发生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忠明上奏说，陈凤恐吓官员百姓，建称千岁。他的党羽甚至直接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或者抢掠到税监署中。王姓秀才的女儿、沈姓秀才的妻子都被逼迫侮辱，以致市民公愤，10000多人甘愿与陈凤同死。巡抚、巡按和三司官员保护了他几天，才得以保全。而巡抚之可大，屈意为他掩盖。天下祸乱，将何处是尽头？大学士沈一贯也说，陈凤进入楚地，开始武昌发生变乱，接着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地变乱发生了10起，几乎酿成大乱，请求立刻撤回他，以收拢楚地民心。皇帝都不理睬。陈凤又派人开古城矿，没有收获，就威胁夺取县库钱财，被县官驱逐。武昌兵被佥事冯英京弹劾陈凤10大罪，陈凤随即诬告上奏，冯英京被降为杂职。陈凤又开枣阳矿，知县王之汉以显灵临近为由坚持不同意。陈凤弹劾王之汉及襄阳通判抵宅， 推官何动如，锦衣卫逮捕审讯，并追捕冯英京。冯英京一向有惠政，百姓哭喊着送他。陈凤又在街上张贴冯英京的罪状，百姓切齿痛恨，再次聚集包围陈凤官署，发誓要杀掉陈凤。陈凤逃到楚王府躲藏，众人于是将陈凤的党羽耿文登等16人投入长江，因为巡抚之可大保护陈凤，又焚烧了他的辕门。事情上报后，沈一贯和给事中姚文蔚等请求撤换陈凤，皇帝没有回复。而御马监监丞李道正在都里湖口传税，也上奏陈凤水路阻截商船，陆路拦截商贩，征收三分解一分，危害国家，剥削百姓。皇帝才召陈凤回京，并采纳沈一贯的请求，即去知可大的职务。陈凤在湖广两年惨毒至极，离开时金银财宝数以万计，知可大怕被百姓抢劫，派了许多随从护卫引导他出省，楚地百姓无不痛恨。陈凤到京城后，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新又极力陈述他的罪行，皇帝不高兴，将两人降为杂职。万历32年才释放冯英京回乡，王之翰最终死于狱中。当陈凤弹劾李商庚等人时，临清百姓也喧闹驱逐马唐。马唐是天津税监，监管临清。刚到任时，跟随他的亡命之徒数百人，白天手持铁链抢夺他人财产，反抗的就以违禁罪处罚。仆人告发主人的，分给十分之三，中等之家破产过半，远近因此罢市。周明一万多人放火烧了马唐的官署，杀死他的党羽37人，都是手臂刺字的偷盗之徒。事情上报后，皇帝下诏抓捕首恶，株连很多人。有个叫王朝佐的人，一向仗义，慨然站出来说，带头闹事的人是我。临行时神色不变。知府李士登抚恤他的母亲和妻子，临清百姓立祠祭祀他。后来十多年，马唐擅自前往扬州，巡盐御史徐敬芳弹劾他九条罪状，皇帝不过问。高怀是上善监监丞，神宗宠爱各个税监，从大学士赵志高、沈一贯以下大臣劝谏的不下百余道奏书，全部搁置不回复。而各税监有所弹劾，早晨上奏，晚上就批下，总是加重处罚，因此各税监更加骄横，而高怀和梁勇尤其严重。高怀与陈凤同时在辽东采矿征税，委任官员廖国泰虐待百姓，激起民变，高怀诬告关押了几十名生员。巡按杨洪科营救他们，没有回复。参随杨永恩贪赃事情败露，奉旨会审，最终不过问。高怀又厌恶辽东总兵马林不服从自己，弹劾罢免了他。给事中后先春上书营救，于是马林被流放，后先春被贬为杂职。巡按何尔建与高怀互相弹劾，高怀派人半路拦截，则打何尔建的上奏人关进监狱，扣下奏书不上报，又请求恢复辽东马市，巡抚召集极力反对，才得以作罢。万历31年夏天，高怀率领家丁300多人，打着飞虎旗，敲锣打鼓震天响，声称要进皇宫见皇帝，暗中住在广渠门外。给事中田大义、孙善济、姚文蔚等说，高怀搜刮市民，收取黄金达数十万两，招纳各路亡命之徒和降人，他想干什么？吏部尚书李代、刑部尚书萧大亨都弹劾高怀擅自离开驻地，带兵暗中住在京城，这是数百年从未有过的事。御史袁九高、刘四科、孔真一、给事中梁有年等各自上书弹劾高怀，没有回复。巡抚召集弹劾高怀罪恶多端，并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吏，也没有回复。高怀于是上书自称镇守协同官务，兵部上奏这是胡说。皇帝心里袒护高怀，荒谬地说，我本来就这样命令他的。高怀从此更加招募死士，时常出塞涉猎，发放黄票龙旗，跑到朝鲜索要官珠雕马，多次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都受其毒害，又扣减士兵月粮。万历36年4月，前屯卫士兵身穿铠甲喧闹，发誓要吃高怀的肉。6月，锦州、松山军队再次哗变，高怀害怕逃回关内，诬告同知王邦才、参将李霍阳驱逐杀害钦差使者，抢劫御用钱粮，两人都被逮捕审问， 边民更加喧哗。蓟辽总督简达再次上书揭露高怀罪状，才把他召回，而让通湾税监张掖监管他的事务。李霍阳最终死在狱中，王邦才到万历41年才被释放。梁勇是御马监监丞，万历27年2月奉命前往陕西征收名马货物。税监本来不掌管军队，梁勇却独自养马500匹，招纳亡命之徒，利用千户勒冈进出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揭发他的奸恶，并弹劾矿监赵清。皇帝下诏逮捕王正志，他死在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是清廉官吏，梁勇勒索贿赂，用棍棒打死了县吏和差役，徐斗牛愤恨自缢而死。巡抚贾代问上奏此事，皇帝反而让梁勇去会审。梁勇反咬一口，弹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弹劾贾代问有私心，请求都予以查办。皇帝同意了，但宽恕了贾代问。梁勇又请求兼任镇守职务，又请求率兵巡查花马池、庆阳各盐池，征收盐税。因此率领各路亡命之徒，备齐旗帜华盖和鼓吹乐队，巡行陕西各地，挖掘历代陵墓，搜刮金玉，沿途抢劫，所到之处县令都逃走。梁勇用棍棒打死县城郑思言，指挥刘应聘、声援李宏元等人，放纵乐刚等人肆意奸淫掠夺，私自强占梁家子女数十人，在正税之外增加数倍征收，蓝田等器官每年得银10万两。又听信奸人胡凤的建议，索要咸阳冰片50斤，羊毛1万斤，麝香20斤。知县宋时济愤怒不给，咸宁人路上遇到强盗，追查下去发现是税使的差役，知县满朝见将其抓获。梁勇诬告宋时济满朝见抢劫税银，皇帝命逮捕宋时济，但因满朝见到任不久，只降了一级。陕西巡抚顾其志全面揭露梁勇的奸恶，并说陕西百姓万人共同图谋杀死梁勇。大学士审理朱庚请求将梁勇押送京城以安定民心，皇帝全部搁置不回复，并释放宋时济不再逮捕，恢复满朝见的官职。恰逢御史余茂衡正在巡视陕西，梁勇害怕，派乐刚下毒毒害余茂衡，几乎致死。余茂衡向朝廷诉讼，言官弹劾梁勇的有数十道奏书，梁勇手下的亡命之徒才渐渐散去。其中头目王九公、石军章等人携带贵重宝物，车辆满路，诈称是上贡物品，手持剑戟弓弩，列队而行。而梁勇派去押解马匹的人已经乘一车先出发，王九公等人疾驰，想追上他们一起出关。满朝见怀疑他们是强盗，见王九公等人后倒没有凭证，巡逻士兵与之格斗，追到渭南，杀死数人，全部夺下他们的行装。御史余茂衡已捕到杀伤上报。梁勇非常窘迫，听从岳刚的计策，派人把奏书藏在头发中疾驰上奏。王九公等人各自进贡名马、金珠、宝石等宝物，而咸宁知县满朝见接受于御史的指使，在渭南设伏拦截抢劫，将石军章等人碎尸，诬告他们是强盗。皇帝大怒说，御史被毒害没有死，满朝见却代为报复，而且抢劫贡物，下令逮捕满朝见，并令巡抚和巡案护送梁勇等人回京。这是万历34年的事。同年杨荣被云南人杀死，起初杨荣妄奏阿瓦蒙密各部落愿意归附内地，其地有宝井，可每年增收数十万，请求赐敕命管理，皇帝同意了。后来杨荣进贡的物品不到十分之一，于是诬告知府熊夺，侵吞藏匿，交付法司审理，又请求下诏让丽江土知府穆增献地供开采。巡案御史宋兴祖说，太祖命令穆氏世代守卫这片土地，以石门隔绝西域，以铁桥防守吐蕃，为何要自己撤除屏障，滋生远方人的异心？皇帝没有回复。杨荣因此更加恃宠，诬告弹劾巡殿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两人都被关进诏狱。不久又诬告弹劾云南知府周铎，交付法司审问。百姓恨杨荣入骨，相继焚烧税场，杀死伪官张安民。杨荣不知悔改，自行威虐，棍棒打死数千人。至此因指挥使樊高明迟到，将其鞭打至骨折， 代价示众。又因索要马匹未得，关押指挥使贺瑞凤，并说将全部逮捕六位官员。于是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人率领冤民万人焚烧杨荣的府邸，杀死他，投入火中，并杀死其党羽200多人。事情上报，皇帝为此几天吃不下饭，想逮捕审问当地官员。大学士审理尚书争辩，并秘密嘱托太监陈举解释，皇帝才只处死了贺世勋等人，而采纳巡抚陈用兵的建议，让四川税使邱成云监管云南事务。当时皇帝所派遣的宦官无不肆虐逞凶，湖口税监李道弹劾并降职九江府经吏樊普冲，又弹劾并逮捕南康知府吴宝秀，新子知县吴一元降职临江知府顾启焉，山西税监孙朝弹劾并降职下县知县韩勋，给侍中程绍因营救韩勋被降一级，给侍中李英策等再次营救，于是削去程绍、韩勋的官职。巡抚魏允贞因阻挠被罢官，广东税监李凤弹劾并逮捕相关通判吴英宏等人。李凤与朱持坚、李靖互相仇视，巡按李时华倚仗李靖的势力弹劾李凤。给侍中宋一涵说，李凤侵吞5000多万两，其他珍宝与此相当。吏部尚书李代等说，李凤酿祸，导致朝阳鼓噪，广东人争相要杀他。皇帝不过问，而李靖的作恶也不比李凤少，采珠7-8年，每年得珠近1万两。后来朱持盗贼兴起，李靖才请求停止采珠。山西矿监张忠弹劾并降职下县知县袁迎春，又弹劾并逮捕西城兵马戴文龙。江西矿监潘向激起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饶州通判陈岂可劝散众人，潘向反咬一口弹劾并逮捕陈岂可。潘向命令上饶县勘察矿洞，知县李红警告当地人敢卖食物给潘向折死。潘向整日饥渴疲惫而归，于是陷害李红，罢免其官。横岭矿监王虎因广昌民变弹劾并降职益州知州孙大作。苏杭织造太监监管税务孙龙激起民变，百姓便烧各委派税官的家，孙龙急忙逃到杭州才得以幸免。福建税监高采推荐布政使陈信学，立刻被提升为巡抚。高采在福建10余年广泛施行毒害。万历42年4月，上万民众情绪汹汹要杀高采，高采率领200多名披甲武士冲进巡抚袁一季的官署，拔刀威胁他，让他命令民众退去，又挟持副使李思成、监事吕纯如等人到自己的私宅逼他们盟誓，这才释放了袁一季，又把同知陈志拘禁在官署中很长时间。事情上报后，皇帝召高采回京，命令放出陈志，而袁一季因此被罢官。其他如山东的张掖、河南的鲁坤、四川的邱成云等人都是百姓的祸害，直到皇帝驾崩才下一诏停止矿税，撤回各地中使回京。陈举，安肃人，万历年间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万历26年提督东厂，为人平正宽恕，识大体，曾奉诏收集书籍，其中有侍郎吕坤所著的《规范图说》，皇帝把他赐给郑贵妃，贵妃亲自作序刻板印刷。当时皇太子尚未确立，有人写了《规范图说》的跋文，名叫《幽微弘毅》，大意是说郑贵妃想夺取太子之位，吕坤暗中帮助他，并牵连到张养萌、魏允贞等九人，言语极为荒诞。过了3年，皇太子被立。到万历31年11月甲日黎明，从朝房到勋戚大臣的家门口各有一册匿名书，名叫《续幽微弘毅》，说郑贵妃与大学士朱庚、荣正尚书王世阳、三边总督李问、保定巡抚孙伟、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贞、千户王明世、王承恩等人相互勾结，图谋更换太子，言语更加荒诞不经。陈举得到后上报，大学士朱庚的奏书也呈入。皇帝大怒，命令陈举和锦衣卫大举搜查，一定要抓到制造妖书的人。当时大案突然发生，缉捕的校尉交错遍布京城，凭封营捕人，所牵连的人很多。王之贞想陷害锦衣指挥周家庆，首辅沈一贯想陷害次辅沈礼，侍郎郭正玉都派人嘱托陈举，陈举严肃地拒绝了。不久百户蒋臣抓获了蒋生光，生光是京城无赖，曾伪造富商包济之的诗， 有正主城隍屋的句子，用来胁迫国泰和包继志的钱财，所以人们怀疑他，并把他逮捕，严刑拷打，他都不承认，他的妻妾子弟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陈举心里念及升光，即使冤枉，但之前的罪已经该当处死，而且案件没有主名，皇帝一定会非常愤怒，恐怕辗转牵连没完没了。礼部侍郎李廷基也认为升光之前的诗与妖书词句吻合，于是定案，升光被凌迟处死。审理郭正玉、周嘉庆以及被牵连的人都依赖陈举得以保全。万历33年，陈举掌管司礼监，仍然监督东厂。皇帝要杖责谏言参政姜世昌，因为陈举进谏而停止。云南百姓杀死税监杨荣，皇帝想全部逮捕作乱的人，也因陈举进言而免于追究。第二年奉诏审理囚犯，御史曹学成因为阻止册封日本酋长关白的事，被关在监狱将近十年，法司向陈举请求释放，陈举推辞不敢。不久秘密禀告皇帝，最终被宽大释放，其他案件也有很多平反。又过了一年去世，赐词额较轻重。自从冯保、张成、张李相继获罪，他们的党羽有所惩戒，不敢放肆。皇帝也厌恶他们的党羽强盛，有缺额多不补充。到了晚年，掌权的人很少，东厂监狱里甚至长出了青草。皇帝日常膳食原来由司礼监轮流供应，后来司礼监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自办理，因此侦查的士卒稀少简略，中外相安无事。只是四方征收税务的宦官，皇帝实际上纵容他们，所以贪残肆虐，民心愤怒，不久招致祸乱。王安，雄县人，起初隶属于冯保名下。万历22年，陈举向皇帝推荐，命他做皇长子的伴读。当时郑贵妃图谋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多次派人搜集皇长子的过失。王安善于调护，郑贵妃没有所得。挺击事件发生，郑贵妃心中恐惧。王安替太子起草，下旨意，消除群臣的疑虑，以安抚郑贵妃。皇帝非常高兴。光宗即位后，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待他很优厚。王安采纳他的门客中书舍人汪文言的话，劝皇帝施行各种善政，发放国库钱财救济边关，启用正直大臣邹元彪、王德婉等人，朝廷内外一致称赞他为贤臣。大学士刘一景、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很看重他。当初西宫李选侍仗着得宠欺凌西宗的生母王才人，王安内心愤愤不平。等到光宗去世，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敬忠等人谋划挟持皇长子以自重，王安将他们的阴谋告诉了杨涟。杨涟协同刘一景等人入宫哭灵，王安哄骗李选侍爆出皇长子，则即日即位，李选侍移居别宫。事情详细记载在刘一景等人的传记中。西宗心里感激王安，对他言无不从。王安为人刚直但粗疏，又容易生病，不能经常见到皇帝。魏忠贤刚进用，自己结交王安名下的魏朝，魏朝天天称赞魏忠贤，王安相信了他。等到王安恼怒魏朝与魏忠贤争夺客室，勒令魏朝退去，而魏忠贤客室日益得志，非常忌惮王安。天启元年五月，皇帝命王安掌管司礼监，王安按旧例推辞。客室劝皇帝听从他的请求，与魏忠贤谋划杀死他。魏忠贤犹豫不忍心，客室说，你我比犀利怎么样，还想留后患吗？魏忠贤于是下决心，唆使给侍中霍维华弹劾王安，降职充任南海子禁军，而让刘朝做南海子提督，让他杀死王安。刘朝是李选侍的私烟，以前因一公盗库下狱后被宽恕释放的，到了之后断绝王安的食物。王安取篱笆中的萝卜吃，三天还没死，于是被打死。王安死后三年，魏忠贤就诬陷东林党人与王安交往，兴起大狱，清流之祸惨烈。庄烈帝即位，赐词额较昭忠。魏忠贤，肃宁人，少年时无赖，与一群恶少赌博，输了被他们欺负，愤而自宫，改名换姓叫李敬忠，后来才恢复本姓，赐名忠贤。魏忠贤从万历年间被选入宫中，隶属太监孙仙，银元进入甲字库，又请求做皇长孙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谄媚侍奉魏朝。魏朝多次在王安面前称赞魏忠贤，王安也对魏忠贤很好。 皇长孙的乳母叫客氏，一向私下侍奉魏朝，所谓对食夫妻。等到魏忠贤进来，又与客氏私通，客氏于是疏远魏朝，而宠爱魏忠贤，两人深相勾结。光宗去世，皇长孙即位，就是熹宗。魏忠贤、客氏都得到宠幸，不到一个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硬币他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昭都是锦衣千户。魏忠贤不久从西兴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保和三殿。魏忠贤不识字，按例不应进入司礼监，因为客氏的缘故得以进去。天启元年下诏赐给客氏香火田，并记述魏忠贤治理皇祖陵墓的功劳。御史王兴一进谏不听，等到皇帝大婚，御史毕左周、刘兰请求让客氏出宫，大学士刘一锦也这样说。皇帝恋恋不舍，说皇后年幼，依赖乳母保护，等皇祖大葬后再商议。魏忠贤独占了客氏，驱逐魏朝，又记恨王安持政，谋杀了他，全部斥退王安名下的所有宦官。客氏淫荡而狠毒，魏忠贤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强，猜忌残忍阴毒，喜欢阿谀。皇帝非常信任这两人，两人势力更加嚣张，用司礼灵王体前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福等人为羽翼，宫中没有人敢违抗。不久客氏出宫，又被召入。御史周宗建、侍郎陈邦瞻、御史马明启、给事中侯振阳先后极力见证，都被责备。给事中倪思辉、朱清相、王兴一又进谏，都被贬谪到外地，还没有直接指斥魏忠贤。魏忠贤于是劝皇帝挑选武烟，训练火器，进行内操，秘密结交大学士沈鸿作为援助，又每天引导皇帝沉迷于歌舞声技、狗马射猎。刑部主事刘宗周首先弹劾他，皇帝大怒，依赖大学士叶向高救助才免罪。当初神宗在位年久，懈怠政事，奏章多不审阅，朝廷大臣逐渐建立门户，以威严激论相崇尚，国本之争指斥宫廷，宰府大臣被言官弹劾攻击就称病必去。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依附他，东林的名称从此开始。不久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发生，满朝如同聚讼，与东林不和的人众人视之为邪党。天启初年几乎被废斥殆尽，有识之士已经担忧他们过激会生变乱。等到魏忠贤势力形成，他的党羽果然图谋依靠他来倾覆东林，而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先依附魏忠贤，刘一锦及尚书周家模都被孙杰弹劾离去。但此时叶向高、韩况正辅政、邹元彪、赵南星、王继、高攀龙等人都身居高位，左光斗、魏大忠、黄遵素等在沿路都极力主持清议，魏忠贤未能得逞。天启二年续庆陵宫，硬币魏忠贤的弟弟侄儿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给事中惠世阳、尚书王继弹劾沈鸿勾结客氏，魏忠贤都被贬谪离去。适逢初夏下冰雹，周宗建言说冰雹不合时令，是魏忠贤禅特所致。修撰文振梦、太仆少卿满朝见相继进言，也都被贬黜。天启三年春天，引荐他的亲信魏广威为大学士，令御史郭巩弹劾周宗建、刘一锦、邹元彪及杨涟、周朝瑞等保举熊廷弼，结党误国。周宗建反驳郭巩受魏忠贤指挥，御史方大人帮助周宗建攻击郭巩及魏忠贤，都不能取胜。那年秋天，下诏魏忠贤及客氏的儿子侯国兴所硬币的锦衣官并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侍中程柱、御史汪嗣论交相进谏，不听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增设内操一万人，穿着铠甲出入，任意作威作福。假传圣旨赐死光宗选侍赵氏，玉妃张氏怀孕，客氏竟谗言害死他，又革去成妃李氏的封号。皇后张氏怀孕，客氏用计堕掉她的胎儿，皇帝因此没有子嗣。其他被杀害的宫嫔冯贵人等，太监王国臣、刘克敬、马健等很多，宫禁中事密不详尽。这年冬天兼掌东厂事务。天启四年，给事中傅奎结交魏忠贤的外甥傅英兴为兄弟， 诬奏中书汪文言，并牵连到左光斗、魏大忠，将汪文言下镇抚司狱，将要大刑罗织罪名。掌管镇抚司的刘乔受叶向高教导，只处罚汪文言。魏忠贤大怒，削去刘乔的官籍，而用亲信徐显纯代替。这时御史李应生因内操进谏，给事中霍守区因魏忠贤请求辞额进谏，御史刘廷佐因魏忠贤滥音进谏，给事中沈维炳因厉家进谏，魏忠贤都假传圣旨责备。于是副都御史杨涟非常愤怒，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奏书呈上后，魏忠贤害怕，向韩况求解，没有得到回应，就跑到皇帝面前哭泣诉说，并辞去东厂职务，而客氏在旁边为他剖析，王体乾等人在旁协助。皇帝糊涂不能分辨，于是温和地挽留魏忠贤，而第二天将杨涟的奏书下发，严厉斥责。杨涟被贬退后，魏大忠及给事中陈良训、许玉清、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生等70多人联名上奏弹劾魏忠贤不法。叶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求将魏忠贤遣送回私宅以平息非议，不被允许。在这个时候，魏忠贤非常愤怒，想杀尽异己者。顾秉谦于是暗中列出他所记恨的人名交给魏忠贤，让他依次斥逐。王体乾又公开说要用廷杖威胁朝廷大臣。不久，工部郎中万景尚书指责魏忠贤，立刻被杖死。又因御史林汝柱的事侮辱叶向高，叶向高于是退休离去，林汝柱也被杖责。朝廷大臣都非常恐惧。一时间被罢免斥退的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忠等先后数10人，接着又驱逐韩况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直的人离开朝廷，纷纷如同摇落枯叶。于是假传终止召用案例转任的科道官，任命朱同盟、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恢复霍维华、郭兴志为给事中、徐景莲、贾继春、杨维元为御史，而启用徐兆奎、王少辉、乔英甲、徐少吉、阮大成、陈尔义、张养素、李应建、李松、杨春茂等人作为他们的爪牙。不久又任用拟处戍边的崔成秀为御史。崔成秀于是编造天监、同治等录，王少辉也编造点将录，都以邹元彪、顾宪成、叶向高、刘一景等人为首领，全部罗列不依附魏忠贤的人，号称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魏忠贤高兴，于是群小更加献媚于魏忠贤，挽起袖子攻击东林党了。起初朝中大臣争论三案以及辛亥、癸亥两次经查和熊廷弼的案件，魏忠贤本来没有参与，但他的党羽想借助魏忠贤的力量排挤正直之人，于是纷纷投靠魏忠贤，自称义子，并且说东林党将要害您，因此魏忠贤想要报复他们。御史张讷、倪文焕、给事中李鲁生、工部主事曹清成等人争相攻击善良之人作为报复，而御史梁孟环又翻出汪文言案件，将他交付镇抚司拷打致死。徐显纯撰写罪状，供词牵连赵南星、杨涟等20多人，分别被削籍流放。逮捕杨涟及左光斗、魏大忠、周朝瑞、袁化忠、顾大章等6人，并迁入熊廷弼案中拷打致死在狱中，又杀死熊廷弼，并杖打其阴清御史吴玉忠致死，又削职驱逐尚书李宗言、张问达、侍郎龚鼐等50多人，朝廷官署为之一空。然后特地召用袁师教、刘树祖等人为御史，他的亲信全部被破格提拔。于是魏忠贤的党羽遍布重要职位。在这个时候，东厂的翻译横行无忌，他们缉拿侦查的案件无论虚实一律残酷处置。外戚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家中藏有公主赏赐的器物，魏忠贤诬陷他盗窃帝王车驾服饰用品，判处死刑。中书吴怀贤读到杨涟的奏书，击节赞叹，他的奴仆告发，吴怀贤被处死，家产被抄没。武官蒋英阳为熊廷弼申冤，立即被处死。民间私下议论，如果触犯魏忠贤就会被逮捕杀害，甚至剥皮 割舌，被杀的人不可胜数，路人不敢说话，只能以目示意。这一年，魏忠贤按门客功劳加恩三等，因封为都督同知，又因封他的族叔位置得为都督佥事，提升傅应兴为左都督，并且表彰他的母亲，让魏良清担任锦衣卫佥书，掌管南镇抚司事务。六年二月，皇帝的车驾鲁布至城，魏忠贤被因封为都督佥事。他又派其党羽李永贞假借浙江太监李石的名义上奏，逮捕前任应天巡抚周启元以及江浙一带家居的大臣高攀龙、周宗建、廖昌期、周顺昌、黄遵素、李英生等人。高攀龙投水而死，周顺昌等六人死在狱中。苏州百姓看到周顺昌被逮捕，心中不平，打死两名校尉，巡抚毛一路逮捕了严佩伟等五人，全部处死。刑部尚书徐兆奎审理案件，只要看到魏忠贤恼怒，就判处死刑。又听从霍维华的建议，命令顾秉谦等人编写《三朝要典》，极力诋毁那些党人的罪恶。御史徐富阳请求拆毁讲学书院，以断绝党根。御史卢澄清又请求立东林党碑。天下人都屏息丧气。霍维华于是教唆魏忠贤冒领边防战功。辽阳男子武长春在妓院游玩，说了些狂妄的话，东厂逮捕了他。徐显纯严刑拷打，故意夸大其词说武长春是敌人的间谍，如果不抓获他就要作乱，全靠厂臣魏忠贤的忠诚智慧立下奇功。皇帝下诏封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为肃宁伯，赐予宅地庄田，颁发铁券。吏部尚书王绍辉请求尊崇魏忠贤的贤事，皇帝下诏追赠魏忠贤四代如他本人的爵位。魏忠贤又假传圣旨，派遣他的党羽太监刘英坤、陶文己用镇守山海关，收揽兵权，再次论功，因封为都督同知、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各一人。浙江巡抚潘汝珍上奏请求为魏忠贤建立祠堂。仓厂总督薛珍说草场失火，因为忠贤救助得以无害，于是歌颂功德的人接连不断，各种祠堂从此开始兴建。编修吴孔家与同族人吴养春有仇，引诱吴养春的仆人告发其主人隐匿战友黄山，吴养春父子死于狱中。魏忠贤派主事吕夏问、平事许志吉先后前往徽州抄没其家产，株连残酷，知府十万城不忍心，剃发离去，徽州几乎发生动乱。其党羽都督张体前诬告扬州知府刘铎替李承恩谋划释放出狱，勾结道士方景阳诅咒魏忠贤，刘铎竟被斩首。又因小怨诬告新城侯之子锦衣卫王国兴，判处斩首，并贬黜主事徐时齐。御史门克星诬告吴地人顾同营、孙文志悼念熊廷弼，按妖言律判处斩首，又逮捕侍郎王之才死在狱中。凡是魏忠贤平时痛恨的人，如韩况、张问达、何世进、程柱等人，虽然已经离职，也一定削去官籍，重则充军，死后也要追赃破家。有时魏忠贤偶然忘记了，其党羽也会追论前世，激起魏忠贤的愤怒。在这个时候，内外大权全部归于魏忠贤。内侍除了王体乾等人外，又有李朝清、王朝甫、孙敬、王国泰、梁栋等三十多人作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成秀、田吉、吴纯夫、李奎龙、倪文焕主持谋划，号称五虎。武臣有田尔庚、徐显纯、孙云鹤、杨环、崔英元主持杀戮，号称五彪。还有吏部尚书周英秋、太仆少卿曹清成等，号称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的称号。而作为崔成秀等人门下的人又不可计数。从内阁、六部到各地总督、巡抚，遍布死党。魏忠贤心中忌惮张皇后。这年秋天，诬陷皇后的父亲张国际纵容奴仆犯法，假传中宫旨意，企图动摇皇后地位。皇帝将奴仆依法治罪，并责备张国际。魏忠贤仍不满意，又派顺天府丞刘志选、御史梁梦环交替揭发张国际的罪状，并说皇后不是张国际的女儿。适逢王体乾用威严劝阻，才停止。这年冬天，三大殿建成，李永贞、周英秋奏报魏忠贤的功劳，于是进封上宫， 加恩三等。魏良卿当时已晋升为肃宁侯，又晋升为宁国公，俸禄按魏国公的标准，再加恩印锦衣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书薛凤祥奏请赐予宅地。不久，太监陶文奏报修筑喜峰隘口完工，都师王之臣奏报修筑山海城，刑部尚书薛真奏报大盗王之景案件，南京修孝陵工程竣工，甘肃镇奏报捷报，番禺蜀城张勇作捕获盗贼，都说是魏忠贤谋划的方略。魏忠贤又自己奏报三年缉捕的功劳，皇帝下诏褒奖。半年之内，所应封的锦衣指挥使四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授予其侄魏希孟世袭锦衣同知，外省副之从，冯继先均为都督佥事，并提升崔成秀的弟弟崔宁秀为蓟镇副总兵。名号一致的僭越滥用至此达到极点。他的同党全部镇守冀州、辽东、山西宣府、大同各险要之地，总兵梁祝朝、杨国栋等人每年进贡名马珍玩。七年春天，又任命崔文生总管漕运，李明道总管河道，胡良辅镇守天津。崔文生原是给光宗皇帝进要的人，曾被东林党攻击，天下人争相望风献媚，各位督府大吏严明泰、刘肇、李金白、姚宗文等人争相歌颂功德，建立祠堂，气势汹汹，唯恐落后。下至武夫、商贾，各种无赖之徒也各自建立祠堂，建筑极其精巧，抢夺民田房屋，砍伐墓地树木，没有人敢申诉。而建生陆万龄甚至请求以魏忠贤配享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宫。起初潘汝贞首先上书，御史刘芝待会稿晚了一天，就被削去官籍。而冀州道胡世荣因为不准备建祠的文书，遵化道耿如启进入祠堂不跪拜，都被下狱判处死刑。因此天下风靡，奏章无论大小都歌颂魏忠贤。宗室如楚王朱华魁、中书朱慎鉴，勋戚如封城侯李永作，廷臣如尚书少府中李养德、曹思成、总督张我绪以及孙国珍、张一鸣、郭允厚、杨维和、李时新、汪若吉、何廷书、杨维新、陈维新、陈欢义、郭如岸、郭希宇、徐荣等人谄媚之词连篇累牍，不顾羞耻。魏忠贤也时常施加恩泽回报他们，所有奏书都称敞臣而不直呼其名。大学士黄立吉、施凤来、张瑞图草拟批旨，也必定说朕与敞臣，没有人敢直呼魏忠贤之名。山东出现麒麟，巡抚李金白画图奏报，黄立吉等人拟旨说敞臣修养德性，所以人寿出现，岂无往欺骗如此。前后赏赐的褒奖敕令无数，诰命文书都仿照九锡文。这一年从春天到秋天，魏忠贤冒领招抚汪绍并、擒获阿班傣罗仪等功劳，累计因封锦衣指挥使达十七人。他的族孙魏希孔、魏希孟、魏希尧、魏希顺、魏鹏程、殷清、董方明、王选、杨六奇、杨作昌都做到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官，又加封客氏的弟弟客光先为都督。魏辅民又从锦衣卫改任上宝卿。而魏忠贤的欲望还没有满足，适逢袁崇焕奏报宁远捷报，魏忠贤就命令周英秋奏请封他的从孙魏鹏毅为安平伯。再论三大工程的功劳，封侄子魏良栋为东安侯，加魏良卿为太师，魏鹏毅少师，魏良栋太子太保。于是普遍赏赐各位廷臣，任用崔成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唯独贬低袁崇焕的功劳不予记录。当时魏鹏毅、魏良栋都在襁褓之中，还不能走路。魏良卿甚至代替天子祭祀南北郊，祭拜太庙。于是天下人都怀疑魏忠贤要篡夺地位了。皇帝生性机巧，喜欢亲自做辅具油漆之类的工作，常年不倦。每当他在拉线消磨的时候，魏忠贤等人就奏事，皇帝很厌烦，便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好好做吧。魏忠贤因此随心所欲地作威作福。他每年多次外出，总是乘坐彩绘的车子与撞青盖，四马飞奔，脑鼓和响箭的声音在皇城中轰鸣。身穿锦衣玉带、脚蹬靴裤、手执佩刀的卫士夹在左右奔驰，厨艺、戏子、百戏杂技、 奴仆随从多达上万人。各部门的奏章派快马飞驰报告后才下达。所经过之处，士大夫拦道跪拜，甚至高呼九千岁。魏忠贤目光从不停留在他们身上。客氏居住在宫中，挟持皇后，残害虐待宫嫔。偶然出宫回自己的私宅，前呼后拥，仪仗显赫照亮街道，看上去如同皇帝鲁布。魏忠贤本来愚笨，没有别的长处，他的党羽日夜教他，客氏在内做主，群凶煽动施虐，因此祸害天下。七年秋八月，明熹宗驾崩，信王即位。信王一向了解魏忠贤的恶行，自己非常警惕防备，他的党羽感到自危。杨所修、杨维元首先攻击崔成秀来试探皇帝，主事陆成元、钱元阙、员外郎史公胜于是相继上奏弹劾魏忠贤。皇帝还没有行动。这时嘉兴共生钱家旨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是与皇帝并尊，二是蔑视皇后，三是玩弄兵权，四是不把太祖列宗放在眼里，五是苛刻削减藩王封地，六是目无圣贤，七是滥赐爵位，八是掩盖边防功劳，九是剥削百姓，十是勾结关节。奏书呈上，皇帝召见魏忠贤，让内侍读给他听。魏忠贤非常恐惧，急忙用重宝贿赂信王府太监徐英元求情。徐英元原是魏忠贤的独友，皇帝知道后斥退了徐英元。十一月，于是将魏忠贤安置到凤阳，不久又命令逮捕治罪。魏忠贤走到阜城，听说此事，与李朝卿一起上吊自杀。皇帝下诏将其尸体凌迟，头颅挂在河间，在浣衣局将客氏鞭打致死。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斩首示众，抄没家产。抄没客氏家时，发现他家中藏有宫女八人，大概是想要效仿吕不韦的所作所为，人们尤其痛恨他。崇祯二年，命令大学士韩况等人确定逆案，开始驱逐魏忠贤的党羽，东林党人重新被任用。那些列入逆案的人日夜图谋报复。此后，温体仁、薛国官等人相继掌权，暗中排挤正直之人，为翻逆案做准备。皇帝也厌恶廷臣结党，又重新重用宦官。而逆案中的阮大铖等人最终在江左肆虐，直到明朝灭亡。王体乾、李永贞、涂文甫都是魏忠贤的党羽。王体乾是昌平人，性格柔顺谄媚而深沉险恶。明熹宗初年任上善太监，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辞去司礼监掌印太监时，王体乾急忙与客氏、魏忠贤谋划夺取此位，并置王安于死地。因此他一心依附魏忠贤，为其效力。按旧例，司礼监掌印太监地位在东厂之上，王体乾必让魏忠贤甘居其下，所以魏忠贤毫无顾忌。杨莲弹劾魏忠贤的奏书呈上后，皇帝命王体乾诵读，他故意不读奏书中的关键语句，杨莲因此被贬谪。万景之死出自王体乾的主意。魏忠贤不识字，王体乾与李永贞等人充当他的谋主，遇到批红文书及改票，动不动就请皇帝亲笔，王体乾独自奏告，魏忠贤默然不语。等到魏忠贤冒领灵功、殿功、边功等奖赏时，王体乾、李永贞等人也各自因封锦衣卫官庶人。曾经怀疑选人授意，黄院素是钱谦益、黄遵素兄弟想要一起禁锢，他们阿谀奉承魏忠贤到了这种地步。到崇祯皇帝确定逆案时，即去王体乾的职务，抄没其家产。永贞是通州人，万历年间担任内侍，因犯法被关押了18年，光宗即位后得以释放。魏忠贤掌权时提拔他的同党朱栋、史斌等人担任秉笔太监，永贞加入朱栋的幕府，与魏忠贤的长班刘荣结为死党。朱栋死后，永贞通过攀附关系得以接近魏忠贤，从文书房升任秉笔太监，一个月内五次升迁，与体乾、文甫以及石元雅一起成为魏忠贤的心腹。凡是奏章呈入，永贞等人先用印标记关键内容，告知魏忠贤商议决定后施行。崔成秀进献的各种名录，永贞等人都各置小册藏在袖中，遇到有处置事情时就争相拿出小册说这是某录中的人，因此没有人能幸免。永贞生性贪婪， 监督三殿工程和修建信王王府时，侵吞克扣的财物不计其数。庄烈帝即位后，永贞假装隐退，送15万两银子给体前以及司体王永作、王本正请求援助。三人厌恶他反复无常，向皇帝告发了他。永贞恐惧，于是逃亡。后来被抓获，贬谪到凤阳，不久因伪造李氏的奏书被逮捕，处以死刑。文府起初担任客氏之子侯国兴的授读老师，谄媚依附魏忠贤，从司礼秉笔太监历任掌管御马监、总督太仓、节慎二库。他强占宁安大长公主的府邸作为官署，提携匾额为护工总部。他的随从常常有数百人，布朗以下的官员都要在庭中参拜，试验在众太监之上。庄烈帝即位后，他又依附徐英元被贬谪到南京。当时有个叫刘若愚的人，原本隶属于陈举名下，他擅长书法，好学且有文采。天启初年，李永贞将他召入内职房主管文书。永贞有很多密谋，若愚心中知晓，但不敢与外廷相通。魏忠贤败落后，若愚被杨维坦弹劾，发配到孝陵做禁军。后来御史刘重庆因李石诬告高攀龙等7人事弹劾李石，李石上书辩解说那是空印纸，是魏忠贤逼取后让永贞填写的。皇帝查验奏书，发现墨迹在朱印之上，于是诛杀永贞，判若愚死刑。过了一段时间，若愚得以释放。若愚在魏忠贤当权时从未得到过禄赐，被囚禁后痛心自己的冤枉，也憎恨体前文福等人得以漏网，于是写了着中志来表明自己，共4卷，看到的人都认为他值得同情。崔文生是正贵妃宫中的内侍，光宗即位后他升任司礼秉笔太监，掌管御药房。当时贵妃进献了4位美女给皇帝，皇帝宠幸了他们，不久就生了病。文生用了大黄药，病情更加严重，皇帝不再上朝。外廷议论纷纷，都说文生受贵妃指使，有一谋。给侍中杨莲说，陛下在哀痛之余，日理万机劳苦。文生误用乏性之药，又制造流言，说侍欲蛊惑，损害陛下的美名。陛下怎能将贼臣置于左右呢？但所谓制造流言的说法，是杨莲怀疑文生误用药，故意这样做以图减轻罪责，实际是否真出于文生不得而知。不久光宗服了鸿胪城李可灼的红丸就驾崩了。进言的人纷纷攻击可灼和阁臣方从哲，只有御史郑宗周等人直指文生。给侍中魏大中说文生的罪恶不下于张差，御史吴深也说他罪过超过李可灼。夏廷义可灼被判流放，文生被贬谪到南京。等到魏忠贤掌权，赵文生总督漕运监管河道，庄烈帝即位将文生召回，御史吴焕再次弹劾他。奏书刚呈上，文生就勾结同党伏在宫门嚎哭，哭声直达御座。皇帝大怒，将文生及其同党都杖打100，发配到孝陵做禁军。张仪宪是庄烈帝朝代的司礼太监。皇帝刚即位时，鉴于魏忠贤的祸患失败，撤除了各地镇守的中官，委任大臣。后来廷臣竞相结党，兵败饷缺，不能提出一条计策，于是皇帝考虑重新任用进士。崇祯4年9月，派王英朝等人监视官宁，又派王坤到宣府，刘文忠到大同，刘允忠到山西监视军马。而认为一线有心计，让他勾考户，公二部的收支如同图文府的旧例，为他设立官署，名为护工总理，其权力相当于外总督、内团营提督。给事中宋可久、冯元彪等10余人上书谏阻，皇帝不采纳。吏部尚书闵鸿学率领朝臣联名上公书争辩，皇帝说如果群臣都尽心为国，朕何必要用内臣。众人不敢回答。南京侍郎吕维奇上书责备辅臣不能匡救，礼部侍郎李孙臣也因赵对时极力劝谏，都不被听从。于是一线巡视两部坐在尚书之上，命令郎中以下官员拜见。工部侍郎高宏图不肯居于其下，尚书抗辩请求辞官，被削除官籍离去。一线更加骄纵，故意扣押边镇军器不发。管盔甲主事孙兆兴担心耽误军事，于是弹劾他误国。皇帝命他回奏， 罪至流放。主事金铉、周彪都因进谏被斥退。工部尚书周世朴因不赴一线的约期被诘问罢官而去。当时太监的试验再次大振。王坤到宣府刚过一个月，就弹劾巡按御史胡良基。皇帝罢免良基的官职，命王坤审问查办。几事中魏承润为他争辩，也被贬谪外任。王坤性情狂躁，敢言朝中大臣有想倚靠他来互相倾轧的人。于是王坤上书弹劾修撰陈于泰，说他盗窃科名，言语涉及周延儒。给事中复朝又说王坤妄自干预弹劾之权，而且他文辞练达，讥讽尖刻，必有阴邪显人主使，意指温体人。皇帝搁置不问。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说，近来内臣的举动几乎要手握黄冈，而辅臣始终不敢问一句。至于自身被弹劾攻击，还忍辱不言，何以报答民主的知遇？都责备颜如，想以此打动皇帝。皇帝发怒，削去他的官籍。当时皇帝正一心任用内臣，所以近年的人多获罪。到八年八月才下诏说，以往因廷臣不称职，所以委任内侍。如今兵制粗略建立，军饷稍轻，全部撤除监视总理。又过了一年，命一线守备南京，不久死去。但皇帝最终用高启前等人点兵监阵，逐渐导致开关迎贼，于是灭亡。高启前在内侍中以懂军事著称，皇帝委任他。五年命他与同党履职都率诸将征讨孔有德于登州，第二年凯旋。当时刘贼势力大盛，命太监陈大金、严思应、谢文举、孙茂林等人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照、左良玉、张英昌、朱莹名为监军，在边镇的全部名为监视，而启前得以监视宁、锦诸军。不久个监军多侵吞克扣军资，临敌时总是带着精兵先逃，诸将也耻于受他们节制，因此都无功。八年尽撤各镇内臣，只有启前监视如故。九年七月又派太监李国甫、许敬忠等人分守紫金、倒马等官，孙维武、刘元斌防守马水河。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出京督率援军，宣大总督梁廷栋也引兵南下，特命启前为总监，给银三万两，赏功牌一千，以司礼大当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手。但启前实际上未尝打一次仗，只是割取死人首级冒功而已。第二年启前巡视部署视察军队，命令监司以下都用军礼参见。永平道刘景耀、关内道杨于国上书争辩，被贬黜。不久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勾结，导致宣大总督卢象升孤军战死，又隐匿不报，人们多憎恨他。十七年李自成将要进犯京城，皇帝又命启前监宁、前诸军，而以杜勋镇守宣府。杜勋到镇后立即投降贼人。事情上报，廷臣请紧急撤除城守太监，忽然传旨说杜勋骂贼殉难，急于子孙因袭祭祀。这是被内臣蒙蔽了。不久杜勋跟随贼人到来，自成设黄卧，坐在广宁门外，秦晋二王左右席地而坐，杜勋势力旗下招呼城上请求入见。守城诸太监用绳子将他吊上来，一同进入大内，大力称颂贼事，劝皇帝自己做打算。左右请求留下杜勋，杜勋说不返回则二王危险，于是放他出去，又掉下城，对守城诸太监说我们的富贵还在。不久城陷，诸太监都投降了。等到贼人败退将要逃走，才下令驱逐所有内庶，无论贵贱老弱都嚎哭赤脚，破面流血，逃出京城门。贼人于是捆在他们的金帛珠宝向西而去。当初内臣奉命守城，已有意志让士兵都拿着白羊杖，外面涂红，在顶端灌上铁环，使其有声，格斗击打时就会折断，到这时贼人就用这种杖驱赶他们。广宁门的开启，有人说太监曹化淳献城，有人说化淳实际守东直门。而化淳进入本朝后上书奏辩非常有力，当时仓促之间不能明辨。启前奔赴宁前，中途弃官逃走，福王召他为金银提督，后来也投降了我大清。王承恩是太监曹化淳名下的人，累官至司礼秉笔太监。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进犯京城， 皇帝命承恩提督经营。当时世事已经无可挽回，城上手足寥寥无几，贼人架飞梯攻打西直、平泽、德胜三门。承恩见贼人挖墙，急忙发炮射击，接连击毙数人，但朱太监松懈自如。皇帝召承恩，命他赶紧整顿内官，准备亲征。夜半内城陷落，天将亮时，皇帝在寿皇亭驾崩，承恩随即在亭下自缢。福王时视为忠敏，本朝赐帝六十亩，建祠立碑表彰他的忠诚，复葬在先帝陵墓旁。方正化是山东人，崇祯时任司礼太监。15年冬，京师附近被兵祸，命他总监保定军务，有保全城池之功，不久被撤还。17年二月，又命他出镇，正化叩头推辞，皇帝不许。他又叩头说，奴才这次出去万不能有所作为，不过一死来报答主恩罢了。皇帝也流泪送他离去。到任后，与同知邵宗元等人登城共同防守。有人请示事情，只说我方寸已乱，各位好自为之。等到城县，他击杀数十人，贼人问你是谁，厉声回答我是总监方公。贼人用刀其次将他杀死，他随从的太监也都死了。当时内臣殉难的还有原司礼掌印太监高时明、司礼秉笔太监李凤祥、提督诸监局太监楚宪章、张国元四人。都东厂太监王之兴家罪府投降后，贼人勒索他的财物，将他拷打致死。南渡时建立金钟祠祭祀各位死难者，以王承恩为正祀，内臣方正化等人副祀，而王之兴也滥竽充数在其中。